音会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048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看译文去除党文化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7月8日。明慧网最近发表了好多国外同修文章的译文，这些文章中没有党文化的痕迹。明慧网每天收到大量文章，此时这样发稿，为什么呢？我的理解，因为正法中师父希望大法弟子能将善的、正的同化大法的一面呈现出来，而不是那些矛盾和没做好的。师父鼓励我们成就美好的一切，是师父对我们的珍惜。个人理解，一个修炼人就是听师父的话救人，而不是强调执着自己的方式，这才是在配合整体，归入正法的大洪流中。其实，每个大法弟子每天有无数的事情要做好，生活在党文化中的人很容易迷失。所以，我们特别提醒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和大陆刚出来到国外的大法弟子，绝不要陷入对正法救人没有意义的自我争执中。长期以来的内耗已经造成了救人的大量损失。就比如前一段时间，大陆学员建群事件，得不偿失。我们要学会重视明慧网文章的提醒，能在救人的大平台上获得支持和肯定，那才是让生命彼此珍惜和永久受益的，是众多大法弟子给自己和未来留下的走正路的伟大壮举，以及用来对照的走弯路时得到的历史教训。说白了，没有党文化的自我，就减少了旧势力的阻碍，都是在做好救人项目中原地同化大法。借此提醒所有还执着群组和自我的学员，不要自我抬高，不要认为你们能给更多同修干什么大事，不要一遇到让人兴奋的事就去彰显自己如何挑大梁扛大旗。同修们该醒一醒了，正法之路是师父安排的，做弟子的要在整体上懂得师父给予我们安排的用意，看懂明慧网的导航方向。长期没做好的同修是应该找找自己了，你隐蔽了什么心？为什么有的人还抵触明慧网的善意提醒和要求？理性评估一下，看自己是否真的在师父安排的正法洪流中。只有遵守大法的要求，才能真的度己度人，才能更好地完成史前大愿。个人认识不当之处，请慈悲指正。谢谢同修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生意场上做一朵青莲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初晨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7月11日。我是大陆辽宁大法弟子，今年60多岁。我是在2005年得法修炼的。我和大家一起分享我的修炼故事，就讲一讲在十几年当中，我是怎样用法轮大法的法理要求自己，在与同行业相处当中实修自己的。一，在个人利益上明明白白的吃亏而不动心。在常人社会当中，特别是在道德沦丧、世风日下、物欲横流的今天，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当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矛盾，尤其在生意场中， 人与人勾心斗角，你争我夺，尔虞我诈，司空见惯。而我们这一法门却不脱离常人社会修炼，就是在这种环境下磨练自己的心性，守住心性，提高自己的层次。作为一个修炼人，就应该高标准要求自己，在这个大染缸中超脱出来，做一朵浊世清莲，出淤泥而不染。我是在市场做批发生意，有一年秋季，流行皮革时装面料，我卖得比较好，供不应求。虽说卖得好，但也不敢多进货，本钱少，怕压货。邻居 A 看我生意好，老过来看，他说他也想卖，不知道厂家。我说那你就进吧，我告诉了他厂家地址，他就走了。做生意的都知道，在市场卖货最忌讳别人跟货，有不成文规定，同行是不允许进他人店里东张西望的，如发现那可是撕破脸皮要打架的。我们市场就有跟货被打得头破血流的，各行有各行的规矩。邻居 B 看我卖得挺好，也悄悄地进货来卖，开始他也不懂咋卖，就来问我这个货咋卖。当时自己心里也不舒服，跟货都跟家门口来了，还过来问我咋卖，他还好意思说出口。在常人看来，这简直就是欺负人呐，把我当成傻子了。想到自己是个修炼人，就得听师傅的话，我就很平静地告诉了他咋卖。为了联系客户方便，我家安上了无线网，邻居 B 说，你也帮我连上你家网络呗。我说好。后来他媳妇他小舅子都连我家网络，他家年年办事情收礼，年年告诉我，我给他家随礼的就随了八次。他又和厂家来人站在我家门前看我家的货，我心里很坦然，看就看吧，没有把他放在心上。邻居 C 平时和我处得挺好，我在南方上货时，他托我给他找货找样板，我都帮他寄回去。一次 C 跟我说，大哥，不好意思，客户看好你家的货，他叫我给进，我就给他进来了。后来客户卖得不好，又给 C 送回来了。然后 C 找到我说，你看看咋办，能不能帮我卖了？我说，行，你把货拿来吧，我帮你卖。慢慢帮他卖完了货，货款都给他结清，一分钱也没留给自己。从法中我悟到，作为一个真正的修炼人，就得做一个好人。好到什么程度？好到比所有的常人都要好。二，不是自己的钱一分不要，是自己的钱能坦然而舍。有一年帮客户代卖的货卖了一些，剩下的也卖不了了，客户七八年没有联系了，没有微信。后来在个旧本子上，我找到了他的电话，加上微信，跟客户说，货卖了一些，剩下的寄给你。我又把原来的账单发给他，客户很惊奇地说，这么久了你还联系我，我以为不可能了，拉倒了呢，真得谢谢你了，你这个人我交定了，像你这样的好人很少，太少了，有时间我一定去看看你，谢谢你了。他一直说谢谢。在多年的经营当中，厂家时常会发错货，货发多了，从几百元到几千元的，我都给我妻子说，不是自己的财咱不要，一分一毫都不要，都如数把钱转给人家。因为法轮大法真善忍法理已经在我心里深深地扎下了根，它是宇宙的特性，我按着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，一言一行都在践行它。头几年，我妻子在小区商业街选了一处门市，孩子知道了不叫买，要卖了，亲戚知道了要买，和我商量能不能原价给他。我和妻子商量了一下，卖给他了。当时有买房的，加价好几万要买，自己也想多卖点钱，因为看房买房花了一个月的精力，费很多心思，本可以多卖出3万，还是原价给了亲戚。一想自己是个修炼人， 应该高标准要求自己，在切身利益面前明明白白的吃亏。师父在《弘迎实修》中说，做道是修，修炼就得在各种名利情中放下自我，也是很难的。在人与人之间放弃利益的时候，剜心透骨的那种感觉真是很苦的。这些年和我一起做生意的亲朋好友中，别人都是几百万几千万的老板，我还是我，经济上没有太大的变化。我不羡慕那些大老板，因为我得到了万古不遇的高德大法，法轮大法，它是不能用金钱衡量的。法轮大法净化了我的心灵，提高了我的境界，每天生活的轻松快乐。我也是60多岁的人了，20年来我没有吃过一片药，没打过一次针，身体无病一身轻，干起活来麻利轻松，整天沐浴在法光中，有多少钱也不如有个好身体。几年来无论疫情怎么严重，我都不紧张，做好人心里坦然踏实。市场里认识我的人都敬佩我的为人，他们是做不到的。因为我以法轮大法的法理做指导，我修的是宇宙高德大法，因为我有慈悲伟大的师父，这一切都是我永远的荣耀。我会紧紧跟随师父走在神的路上，从滚滚红尘中超脱出来，就像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一样高洁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题目是《正念对待磨难，修去根本执着》，作者美国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7月12日。最近这一年多，在我的修炼路上发生了很多事情。我明白，作为修炼人，没有偶然的事情，发生任何事情，如果都能用法来衡量，以修炼人为标准，这些事就可以成为我修炼提升的阶梯。第一部分，先生离世。几个月前的一个傍晚，先生同修突然离世了，一切来得那么突然。前一天我们还一起去超市买回来一周的食物。我和先生共同生活20多年，一起走过19年的修炼路，他的骤然离去让我深切地感到修炼的严肃性。一、信师信法。在我20年的修炼路上，时常都有对我是否信师信法的考验，感觉这次尤为严肃，因为直接面对死亡。先生离世的第二天早上，医院要求我把遗体运走，我一个人一路哭着开车到殡仪馆，一边哭着签合同付款，一边哭着和殡仪馆的人讲事情发生的经过。突然殡仪馆的人问我，要做尸体解剖查明死因吗？我当时愣了一下，意识到自己已经不像修炼人了，忙着说不用。开车回家的路上，我问自己，相信师父，相信大法吗？你相信师父给每个大法弟子安排的路是最好的吗？你相信每个大法弟子离世都有一个好的去处吗？我脑中回忆着师父的讲法，虽然看不到先生离世的原因，但我相信师父说的。那段时间，除了工作和睡觉外，就不停地学法背法，让自己沉浸在法中。通过这段经历，我更加坚定了对师父、对大法的信。二、修去怕死的心。走进修炼后，觉得自己已经看透了生死， 也没有考虑过死这个问题，但这次死离自己这么近，让我有机会重新审视自己在这方面的修炼。先生刚刚离世的那几天，我每天下班回到冰冷的家，觉得自己无父母、无配偶、无小孩，真的很孤单，脑子里冒出各种常人的念头。老了怎么办？自己突然离世了怎么办？那几天工作中总是看到关于死亡遗嘱的文章，甚至问自己是否也要写遗嘱啊。有天和同修交流，同修的话猛地把我敲醒，你这不是在求死吗？赶快灭尽这个念头。是呀，我此生已经把自己交给师父了，我是多么幸福的生命啊，还需要想什么身后事啊？我只要想着如何同化法，如何做好三件事，救度更多众生就行了。正念一起来，死这个概念一下子就离我很遥远，远的轻易想不起来了。三，修去情。先生离世后，我没耽误一天工作，只是经常边工作边默默流泪，有时实在忍不住就跑到洗手间哭一下，再回来继续工作。有一天我突然问自己，你为什么要哀伤要流泪？先生已经在天上明明白白地看着这一切，我还被常人情左右，简直就是入戏太深，太可笑了。从那以后，想流泪的时候我就发正念，我不要这个哀伤之情。有时思绪回到以前和先生在一起的日子，我就发正念，不要这个思念之情。觉得孤独时就背法，感觉自己慢慢从各种情网中挣脱出来。作为修炼人，我知道要修去对先生的情，还要去掉这个物质场，以免睹物思人。我开始整理处理他的物品，这个过程中也是修去情的过程。有时看着一些物品真的舍不得处理掉，但从法上想想就坚定了，割舍掉那些物品之后，感觉自己褪去人的一层壳。我发现当自己孤影自怜时，就是法学的太少，正念不足的时候，我就加强学法，利用能利用的所有时间学法。有时学法思想溜号，或学法质量不够好，我就看着师父的讲法录像，师父的音容笑貌能让我主意识清醒。四，修去依赖心和烦心。在过去的20多年里，我不太操心生活中的琐事，都是先生处理，现在所有的事情都必须自己一个人打理，这也在逼着我修去对先生的依赖。在处理先生的后事及生活中的琐事时，会有烦心冒出来，我就发正念清除。渐渐的，我可以平静地处理各种杂事了。几个月过去，我感觉自己正慢慢从先生离世的观难中走出来。第二部分，找到根本执着。我得法20年，经常看明慧网的关于根本执着的交流文章，也知道修去根本执着的重要性，但苦于找不到自己的根本执着。有时在想，也许自己没有根本执着吧。最近在背经文，关键时刻看人心时，背道：大家不觉得这是幕后再把那些不修的、假修的、不怎么用心修的人暴露出来吗？选择经文，关键时刻看人心。我在想，自己会不会是假修呀？最近看采访一位已离世同修的视频，他的一句话触动了我。我反复地回想这句话，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儿。后来我意识到自己也经常说类似的话，顺着这句话找下去，我终于找到了自己的根本执着， 求名的心。我从小在赞扬声中长大，听到赞扬就高兴，后来不知不觉变成为获得赞扬而认真学习，为获得赞扬帮助别人，为获得赞扬努力工作等等。当初看《转法轮》时，我觉得这本书可以教人做好人，以为自己没有求治病、求美好生活等执着，只想做好人，感觉自己的心很纯，但不知道潜意识却是为了得到赞扬做好人。回想在监狱被迫害时，包夹经常凶狠地说，我不转化就不是好人。现在想想，也是冲着做好人的求名之心来的。我修了20年才找到自己的根本执着，原来这20年我一直都是在假修呀。我下决心要尽快修去这个根本执着。我留意观察自己的一丝一念，发现每天都有很多求名的念头冒出来，如我发的贴文表现好，我比别人强，我聪明等等。我发现由求名的根本执着还衍生出许多其他执着心，如显示心、妒忌心、争斗心、虚荣心、喜欢听好话的心、不喜欢被人说、优越感、不修口等等。回想起来，在媒体工作的这10几年，很多时候都是带着根本执着在做事，那就是常人在做事，没有威德，起不到救人的作用。想想真惭愧。我悟到，如果这个根本执着不去，每天以为自己是在大法中修炼，其实就像庙里和尚拜的那个假佛一样，最后是养大了求名这个执着，与大法的要求相反。我加大力度发正念，清除这个根本执着，感觉这个物质很厚重。有一次，我似乎看到这个名就像一个魔王，有一个黑色的王国，有各种奇形怪状的手下。我用意念打出法轮，把这个黑色的王国销毁掉了。也许这只是名在某一空间的显现。刚找到根本执着的那几天，我早上打坐时腿特别痛，好几年没有过的那种痛。我悟到这个求名的心造了很大的业，我现在每天还在努力地修去这个根本执着。当我学法多时，求名及其相关的念头出来，我就能发现并立即正念清除。法学得不好时，就感觉不到。所以我告诉自己，要多学法，多学法，修炼是第一位的。不然，做再多的工作，都是常人在做事，没有威德，也救不了人。结语。回想这一年多，我经历了几件常人眼中的人生大事。如果不修炼，有的事可能使我很长时间走不出来。我庆幸自己有师父、有大法、有同修、有救人项目中的工作可以做。我内心无比感恩师父时时看护着自己，感恩同修的安慰、鼓励和交流，感恩还有机会能助师救人。我每天提醒自己，你来世上的唯一目的就是同化大法，助师救人，带着无量众生跟师父回家。感恩慈悲伟大的师父，谢谢同修。何时？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引导身边人学转法轮，作者吉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7月9日。我和丈夫来到外地，相比在老家时事情要少些，我就想带着家人一起学法。我丈夫人心地善良， 他退休前在体制内工作，深知邪党的邪恶。我几次被迫害，他承受很多，但他知道法轮大法好。我修炼前后的变化，他心里是清楚的，所以他从没有阻挡我修炼。可是就是他自己走不进修炼的门。丈夫退休之后，对手机乐此不疲，天天举着手机，让他学法很难。我就想，怎样才能让他进一步了解大法呢？前几年他超过一遍转法轮，那时我也是想让他学法，又说不动他。一天我对他说，你抄转法轮吧，你写字快，抄一遍用不了太长时间，抄一遍看看师父都说的什么。我修了这么多年，你都不知道转法轮到底写了什么。他真的就抄了一遍转法轮，这已经是几年前的事了。今年我和丈夫说，你都超过转法轮了，对大法的法理有所了解，人生难得，中土难生，正法难遇，你三者俱全，不修大法是不是太可惜了？我一个人学法慢，你念得快，你和我一起学法吧，咱俩学得快点。就这样，丈夫和我一起学法了。我知道可能是他的机缘到了。我们临时住的这里还有丈夫的一个同学，是老家那边的。他同学的妻子 J 修大法20多年了，但 J 的丈夫也一直不了解大法。J 同修听到我丈夫已经开始学法了，也想带着他丈夫学，但他丈夫就是不开口答应，他很着急。我想，既然同修有让家人得法的愿望，我听到了也不是偶然，这应该有我要做的。于是我就和丈夫商量，咱们去这姐家学法好吗？这姐听咱俩一起学大法了，也想带着她丈夫学，咱们去带着她丈夫一起学吧，咱四个人一起学多好。咱去了，你跟这姐的丈夫说说你学法的感受，他肯定会跟着学的。我心里有了这坚定的一念，在我的劝说之下，丈夫真的同意去这姐家学法了。到了他家之后，我说，某某大哥，我姐学法这么多年了，你还不知道转法轮到底写了什么，我姐可是希望你也能和我们一起学法了，咱们一起学法吧，你也好对大法有个了解。我的丈夫也说，我俩在家已经学了一讲了，你快一起学吧，大法理人家师父根本就不像宣传的那样。经过一番交流，这姐的丈夫真的也没推脱，同意和我们一起学法了。这两个人退休前一个局级，一个学校的副校级，平时受邪恶党文化中毒严重，今天能走进大法太可喜了，我为他们高兴。我知道一切都是师父在做，是师父慈悲，不落下可救度之人，感恩师父。让我没料到的是，这姐的丈夫悟性很好，学完转法轮第一讲时，我说，你俩有要唠的吗？指我丈夫和这丈夫。这姐的丈夫出乎意外地说，师父说的语重心长啊。我很吃惊，他刚看完第一讲竟然体悟到师父的语重心长，我被他这句话感动得差点流出眼泪，后悔没早点引荐他们学法。学完第二讲，这姐的丈夫又说，这师父天文地理都知道，不简单。在后来的交流中，他又说，我认真看了，语言文字没有一点不严谨的地方。这姐的丈夫在常任中出版过很多小说，对语言文字有研究， 当然，他这样评论对大法有不敬，但他刚接触大法还不太明白经师，他的语言中是佩服的。对此我感触很大，我们身边的有些人虽然没走进修炼，但与大法很有缘分，悟性好，只是被邪党的假恶斗害惨了，被现代科学迷住心智太深了。我更自责，我们没有早点拽着他们学法。我们得法修炼二三十年来，有多少时候提醒家人看书修炼呢？反思自己这方面真的比较欠缺。现在我们四个人已经学完第一遍转法轮，我想作为老学员带好新学员是一份责任，过程中也有对自己善心和耐心心性的考验。这姐的丈夫学完一遍就不想再学了，说他自己学。我知道就现在的情况，他们自己很难坚持学下去，所以我要突破一切干扰，带他们共同前行。在这里也希望同修引导家人和身边的有缘人得法，这是我们向众生弘法的一部分，不要让身边的人与大法擦肩而过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